中国中央统战部5月4号宣布新设立一个政局级部门九局，专门负责新疆工作。新疆对中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九局将专门负责新疆的形势分析、政策研究、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并推动中央涉疆的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5月14号到15号，中国将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借此展示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而新疆已经被中国政府明确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最近举行了一场有关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在新疆的维稳镇压和维族人的激进活动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伊利分校的助理教授科立克·柯内特说，由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新疆在地缘政治之中对中国越来越重要。柯内特说，
新疆一度是冷战之后中国最薄弱的地方，但是现时它是被当成为是中国影响中亚地区的跳板。很多的观察人士指出，新疆可能成为跳板，使到中国得以在中亚以及中东地区展示影响力以及力量，不单只是经济能力，更加是包括军事以及外交能力。从长远来看，新疆对中国能源安全是很重要。
柯内特解释说，因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因为担心日本的活动和战略，亦都因为对俄罗斯不可预测的担忧，中国才有了开发大西北和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柯内特指出，虽然新疆的战略地位在改变，但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的造成维吾尔人被边缘化、加剧维汉矛盾的两项政策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柯内特认为，中国所谓新疆问题应该起源于这两项政策。他说，这两项政策不单止没有解决中国政府担心的民族分裂问题，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他解释说，
经济发展项目的推出原本是希望将新疆以及是中国融合起来，但是大家是看到的就是经济发展项目起到反作用，汉族人的迁移引发了维族人对汉族人的憎恨。这个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社会经济数据，包括婴儿的死亡率、孕产妇的死亡率、年轻人的就业、经济平等各项的数据都显示，和该个地区的汉族人相比，维族人越来越处于劣势。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亦就是用来严打来避免该个地区发生骚乱，特别是宗教的压制，严打打击三股邪恶势力等，造成了更大的民族仇恨，使到维族人和中国进一步的疏离。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4月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去年以打击宗教和暴力极端主义为由，继续镇压维吾尔穆斯林。为了打击极端主义，新疆地区政府颁布反恐新规定，再度禁止政府雇员、学生和儿童过斋月节，有些地区还禁止斋月期间进行祈祷。美国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援引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话表示，维族父母为子女取穆罕默德、阿拉法特和吉哈德这样的名字，亦都会遭到中国政府的禁止。在这个之前，中国当局还强迫维吾尔男子剃去面上的胡须，同时禁止维族女子在公共设施戴头巾和面纱。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最近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当局在新疆的维稳镇压和维族人的激进活动的研讨会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即使是温和的维族人亦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杨建利说，
中国的这个战略很明显是通过了打压寻求合理的调整和北京政府关系的最温和的维族代表，来刺激维族社区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然后他们就可以为自己采取更加暴力、更加全面的打压手段寻找理由。
杨建利举出试图在维汉两族间搭建桥梁的温和派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为例。2014年9月，伊力哈木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伊力哈木曾经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并且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 伊力哈木主要研究新疆的地区的收入差距和失业问题。伊力哈木说，自己开办维吾尔在线的目的是帮助维吾尔少数民族发声，并且帮助汉人理解少数民族。而中国当局认定伊力哈木利用维吾尔在线煽动民族仇恨。肖恩罗伯茨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副教授，他从1990年代开始专门研究中亚和中国的维吾尔族。他亦都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打压激烈，维吾尔人的反抗亦都越激进。他说，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以来，他所看到的1940年以来好像再次出现了维吾尔人得到外国资助有组织的激进活动。他们现时不再是在中国，在叙利亚。他相信911之后的很多的政策不单止是加剧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安全局势的紧张，同时亦都导致了新的激进组织的产生。
罗伯茨说，2009年7月新疆爆发的暴力冲突和骚乱是个转折点。这一场骚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他说，新疆75事件后，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逃离中国，前往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一些人参加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美国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去年7月份说，2013年到2014年期间，由于中国对穆斯林的宗教限制，可能导致100多人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中国官方2015年的数据说，300多人加入了伊斯兰国。不管这个数字到底有几大，是否准确，伊斯兰国正在利用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打压来争取招募维族人，确是不争的事实。在伊斯兰国呼吁全球穆斯林圣战、反抗中国统治的视频等宣传材料中，突出了维吾尔人在中国受压迫这一点。伊斯兰国宣布对中国发起圣战，理由是北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严苛的政策。今年3月，伊斯兰国还首次对中国目标发出威胁。一个追踪圣战者的组织透露，由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组成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誓要返回家乡，使中国血流成河。视频之中的一个作战人员用维吾尔语说，为了报复从被压迫者眼里面流出的眼泪，他们将按照安拉的意志使你们血流成河。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伯茨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柯莱特都表示，美国2001年爆发的911恐怖袭击是维吾尔族和中国政府矛盾激化的分水岭。911之后，中国政府将反恐战争当成一次机会，试图将新疆发生的所有暴力和抗议活动都纳入国际反恐的框架之下。柯莱特说，以反恐为由打压新疆穆斯林，不单止激化了维族和中国政府的矛盾，而且亦都使冲突的性质变质，转换成维汉两个种族的矛盾。他说，
这个使到冲突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在之前是一个种族和汉族统治的国家的仇恨，是种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在911之后，在中国和国内的国际各种宣传之后，他们将种族问题刑事化。2009年的新疆的75事件之后，大家看到的这个真的是演变成为了一个种族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的仇恨。
罗伯茨说，联合国和美国将寻求在新疆建立独立回教国家的东特厥斯坦独立运动定为恐怖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战争提供了理由。他还说，虽然不能够将维族人所有的抗议活动都定义为恐怖活动，但是可以明确地说，2013年之后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维族人的暴力抗议活动都是有政治动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伯茨认为，随着习近平的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延伸到中亚和南亚，新疆的局势越发复杂，如果继续打压，不单止会进一步激起维吾尔人的激进活动，亦都会令中亚地区业已不稳定的局势更加恶化。他说，
中国应该采取一种同维族妥协的政策，包括承认维族在新疆的特殊地位，让维族人在新疆的发展以及治理当中是发出更多的声音。而另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压，因为新疆的问题不单止可能对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安全亦都带来了隐患。
罗伯茨说，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反恐战争的根源来自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也都表示，美国对新疆维族人今日的状况也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柯莱特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承认维吾尔人在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中确实被歧视，而且将一个种族当成恐怖组织，只能够会使两个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激烈。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